習近平下令迅速將軍隊升級到世界一流。外媒體習近平第三任期表示中美衝突風險逼近，中共領導班子大洗牌，習近平開啟第三個任期。美國上市銀行股價經歷了三年來最大單日跌幅，矽谷銀行市值縮水 60%。 王沪寧任政協主席對港台嗌話不同，有玄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1號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北京時間3月8號下午，在中共14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參加軍隊和武警代表團會議的時候，身為中共軍委主席的習近平要求加快將軍隊建成世界一流的標準。他說必須加強國家戰略能力，系統地提升國家綜合實力，以應對戰略風險，維護戰略利益和實現戰略目標。請看報導。
習近平還提到一系列的要求，下令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提升新興領域戰略能力，以及提升國家儲備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等等。美聯社在3月9日的報導中指出，習近平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中共當局已經實施的一些國家戰略相吻合，這樣包括試圖使北京在集成電腦到航天的十大關鍵領域佔主導地位的計劃，以及在經濟中要促進軍民兩用融合等措施。此外，習近平還宣稱要實現建軍100年的奮鬥目標，到了2027年，中共軍隊將建軍100週年。中共當局用了一些非常含糊的概念來定義所謂建軍百年的目標，包括更廣泛程度的信息化，將軍隊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等。霍士新聞指出，習近平的這些言辭反映出中共政府內部越來越恐慌，他和美國的關係可能會升級到對抗的高度。他所採取的措施就是高調的輿論宣傳，以及拼命加碼的軍備開支。在3月5日，中共財政部在他的年度報告中宣布了新的國防預算，中共當局今年的軍費開支將會增長 7.2%，達到 1.56 萬億元人民幣。以美元計算，北京的預算目前是2300億美元，比2022年的預算增加了160億美元。在3月6日，習近平罕見地直接攻擊華盛頓，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壓制北京。隨後新任中共外長秦剛3月7日在兩會記者會上發出了經典的戰狼式激烈言辭，揚言美中關係有脫軌風險，如果美方不踩剎車，擋不住脫軌翻車，必然陷入衝突對抗。對此，白宮淡定地回應指出，美國並沒有需求衝突，如果發生，這樣是中共的責任。同時華盛頓暗示美國並不畏懼衝突。
美國之音報導，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和秦剛先後直接激烈攻擊美國，預示著美中關係在短期以至到中期都將持續惡化，而且目前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打破這樣的惡性循環。
10號，習近平正式進入三位一體第三任期。據外媒觀察，習近平對外將推行強硬外交政策，並一直為中美對抗做佈置，強調建立世界級標準武裝，提高軍費開支，戰爭風險日益逼近。同時有法媒報導，儘管習近平有著世界強國的願景，但在他的第三任期內至少存在四大挑戰。下面來看分析。
在3月10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全票當選中共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自此習近平正式進入到黨政軍三位一體的第三個任期，成為自1949年以來中共在位時間最長的國家元首。《華爾街日報》報導， 習近平將自己塑造成中國面向世界的代言人，對外推行強硬的外交政策，以追求中國作為大國應有的地位。紐約時報報道說，隨著新任期的開始，作為中共國家主席和幾十年來最強勢領導人的習近平正在發出訊息，表明自己決心面對一個超級大國競爭的時代，儘管他仍然尋求重振遭受重創的經濟。據熟悉習近平想法的知情人士說，習近平對中美關係的看法越來越悲觀，他認為美國方面有關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潛在衝突的言論，最終可能被證明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在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在一次中共政協會議上發表講話的時候，習近平罕見地直接批評美國政策，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壓制中國。在第二日，中共外交部長秦剛在一場記者會上警告說，如果美方不改弦更張，必然陷入衝突對抗。
德國弗萊堡大學中國歷史教授 Daniel Lee 說，這樣勢必會涉及到在國內各個領域推動黨的有效領導，在外交政策上昂然挺立，並準備在國際上有力地捍衛中國的利益，儘管這個做法存在著很大的風險。據熟悉中共外交政策的人說，習近平現在可能會加快外事出訪，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修復北京和其他國家的關係。據悉，習近平正在準備在未來幾個月訪問莫斯科，還可能會出訪一些歐洲國家。
中共新一屆領導班子大洗牌，習家軍接掌大部分關鍵位置。中共黨媒說，必須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海浪的重大考驗。請睇報導。
在3月10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全票當選中共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正式開啟他的第三個五年任期，成為在任時間最長的中共國家主席。趙樂際當選為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韓正當選為中共國家副主席，李鴻忠等14位當選為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劉奇當選為中共人大常委會秘書長。被外界認為曾經是習近平忠實助手的王岐山退出了中共領導人行列，中共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中共最高法院院長、中共最高檢察院檢察長、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位，將在3月11日召開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選出。大陸媒體引述消息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是國務院總理人選，根據中共法律規定，總理人選由國家主席提名。在12日，人大會議就將選出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審計長和秘書長等人選。在13日，新任的中共國家主席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將會在人大閉幕會議上發表講話，隨後新任國務院總理將會召開中外記者會，將是兩會壓軸大戲。2018年中共第13屆全國人大代會上，代表們表決刪除了對中共國家主席任期兩屆的限制，為習近平可能終身執政掃清了法律障礙。在2022年，習近平在中共20大黨代會上任命自己為第三個五年任期的中共總書記，打破了中共領導人每10年移交一次權力的傳統，同時習派人馬完全壟斷了中共中央的權力核心位置，習近平的個人權勢達到了高峰。然而在經歷了3年疫情清零管控、對民營經濟的打壓以及西方民主國家的圍堵之後，中國經濟嚴重萎靡，投資、內需和出口三駕馬車乏力，民生凋敝，民怨沸騰的形勢之下，習近平政府能否提振中國經濟，成為了中共能否續命的風向標。
3月9日，美國上市銀行的股價經歷了3年來最大的單日跌幅，專門從事科技等行業風險資本融資的美國商業銀行矽谷銀行市值縮水 60%， 盤後虧損18億美元，外界開始擔心之前預測的全球經濟硬着陸已經開始。請睇報導。
3月9日盤後，整個公共銀行業損失了520億美元，其中美國四大銀行在星期四的交易中損失了470億美元的市值，摩根大通市值損失了大約200億美元，美國銀行市值損失大約150億美元，富國銀行市值減少了85億美元，花旗集團市值減少了30億美元。美國白宮經濟顧問 Ramamurthy 隨後表示，財政部正在非常仔細地監控矽谷銀行，矽谷銀行表示會發行股票出售它投資組合中幾乎所有的可供出售的證券，並計劃通過出售普通股和優先股募資22.5億美元。矽谷銀行 CEO 表示，他們採取這些行動是因為預計利率將會繼續走高，公共和私人市場會面臨壓力，客戶在投資業務的時候現金消耗水平亦都會上升。矽谷銀行是一家位於矽谷的科技行業的信貸機構，自從成立以來，它主要的目標市場一直是灣區的創業公司，隨著它在全國的擴張，它瞄準了全美創業市場。在被幣圈風波牽連令到財務嚴重受損之後， Silvergate Capital Corp 計劃逐步關閉業務並進行清算，這個亦都令市場情緒雪上加霜。星期四的舉幣是美聯儲大力壓制通脹的又一個後果，利率上升嚴重地影響了各種債券的收益率，同時銀行擁有大量的債券，其中包括美國國債，目前正在面臨巨大的未兌現損失。自從3月9日收市以來，瑞士信貸接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電話，要求它推遲發行 10K 的債券。
由於通貨膨脹，去年全美的創業市場急轉直下，數千家創業公司受影響嚴重，加上大型科技公司不斷地裁員，引發全美創業市場的震盪。美國政府發布的最新稅收計劃將資本利得稅提高了一倍，並將最高稅率提高到 44% 以上，這個在很大程度上碾壓了企業和個人。美國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寒冬。
中共全國政協全體會議10號選舉14屆全國政協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務委員，唯一候選人王滬寧正式接替汪洋當選中共政協主席。之前王滬寧曾經分別會見港澳及台灣代表。請睇報導。
中共政協主席團之前通過的候選人名單中，王滬寧是政協主席唯一的候選人，副主席有23人，常委299人。在10號下午公布的結果中，王滬寧無異議地接替汪洋當選中共政協主席。會議選出23名政協副主席中，包括中共統戰部部長石泰峰、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上屆中共人大副委員長沈若若、中共國務委員王勇等。香港特首梁振英和澳門前特首何厚華就都獲選連任。梁振英亦都成為自董建華退位之後唯一一位來自港區的副主席。中共兩會期間，王滬寧曾經分別和台港的代表見面並喊話。黨媒新華社報導，在當選政協主席的前一日，即是9號，王滬寧參加了中共全國人大台灣代表團的審議。王滬寧聲稱要全面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堅持貫徹習近平提出的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朝著正確方向發展。報道中未出現一國兩制、統一台灣的字樣。而在8號，王滬寧亦都和港澳政協委員會面，有與會者引述王向委員提及四點希望，並特別要求向外界講好一國兩制故事。
王沪宁被称为中共政权的三朝国师，外界预期他将会在政协主席之位上协助开启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强化统治理论。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